书接前文，春芽子，也就是许世友的妹子许凤妹，这姑娘真厉害。虽然是个女孩子，有点男性，不爱红妆，爱武装，跟他哥哥有点相似之处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呀还爱刀枪棍棒，跟许世友学过几天，手底下是干净利落，最主要的胆大心细，嫉恶如仇，不像一般的山村姑娘扭扭捏捏，怕见人说句话都脸红。这姑娘不行，有股子荣幸啊，把马一横，把这猪头小队长的队伍给拦住了。这朱长河一愣，心说这谁呀，穿的花里胡哨的，胆敢拦住我的去路，我得问清楚。他催马到了队伍的前边，马打对头，仔细打量，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一看这大姑娘不到20岁，穿着红袄粉裤子绿围巾，再骑着一匹大白马，往脸上一看，长得白白嫩嫩，十分的俊俏，在山村之中这样的姑娘并不多见呢。肉皮十分的细腻，浓眉凤目，哎呦，他心里就琢磨着，这是什么家的姑娘啊，长得真美呀、啊，跟天仙相似啊。这小子也是个色鬼，见着好看的姑娘也迈不动步，顿时他说话也就不那么生硬了。他就问，哎，我说我这姑娘，你烟河挡住本官的去路，你啥意思啊你？春芽子一笑，请问阁下就是带头的官员吗？你没看着我的服装吗？我乃副官大人是也，我姓朱，叫朱长河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又吹又打的。哦，你还不知道，哈哈哈，听本官对你演讲。我们奉了上峰的指示，这叫夸官游街，另外还抬着一颗脑袋示众。
哦，
你们抬的是谁的脑袋？哈，你还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！啊，这脑袋非是旁人，就是共产党里边的骨干，叫许世友。春芽子一笑，错了吧？不对呀、啊，我看你们抬的不是许世友的首级。嗯，这猪头小队长就一愣，那你说我们抬的是谁的首级？你们抬的是啊，叫李德顺，绰号叫李光腚，他是另外一个人，不是许世友。
哎呦，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朱昌河听完这句话，脑袋上直冒虚汗，这舌头也有点发硬。你胡说八道！春芽一笑，我胡说八道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有人家把你给起诉了，说你以假乱真，邀官请赏，定你个欺主之罪。你是怕还蒙在鼓里吧？因此姑奶奶特来相告。这春芽子是一字一板，滴水不漏，说得清清楚楚。猪头小队长把脑袋一拨了，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，你一派胡言，小的们快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抓起来。他手底下的走卒刚要动手，突然就听见一声怒吼，住手！这时许世友带领的人马已经赶上了，他把大手一挥进行阻止。朱长河一看来了一伙的人， 为首的有个小伙子，个不高，长得挺结实，抱头火眼，一团的正气，他有点发傻。
你是谁？
许世友是不慌不忙把胸脯一拔，嘿嘿，我是谁？难道你都不认识吗？这时候有不少老百姓啊进行围观，离这虽然不近，但是人数可不少，男女老少有四五十号。许世友问乡亲们：“乡亲们，大家替我报报名，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在这十里八村有不认识许世友的吗？有那胆儿大的带头就说：“你是许世友？”“
对，是许世友，他才是许世友。”
朱长河一听啊，真冒了汗了。哎呦，这许世友果真没死啊，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公开在我的面前挑衅呢、啊、不过也好，我真要把他抓住了，也可以立功请赏啊。想到这，他冷笑了几声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哪个敢留你到五更啊？你主动露面，这是天赐的良机，哪里走？来呀，快把他拿下！”他喊了几声，手下人连动都不敢动。为啥呀？游乡的这帮乡勇们也傻了眼了，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这抬着一颗许世友的脑袋闹了半天是假的，真许世友根本就没死，出现在大家面前，谁不傻眼呢？这晴天白日的，难道闹鬼了不成吗？所以朱长河干叫唤，没人动他。朱长河真急了：“
你们他妈是吃白饭的，胆敢不听我的命令，动手开枪！”
其中真就有一个乡兵，这乡兵啊举起枪来对着许世友哐就是一枪。但这家伙没经过训练，打枪一点准头没有，他的心是想打许世友，但这枪子儿不听他使唤，一下打偏了，这子弹嗖的一声从朱长河的耳边划过去了，好悬没把朱长河脑袋给打开花。这猪头小队长这活简直太大了，你他妈的真没用，你打谁？说话之间他从腰里把手枪就拽出来了，他打算亲自开枪，但这个位置啊，他离着春牙子是比较近的。春牙子骑在马上，一看这小子掏枪对哥哥不利，这春牙子是手疾眼快，双手扶着马鞍子，这身子就飘起来了，使了一招叫顺风扯旗，勾挂连环腿。您还真别说，姑娘没少下功夫，这一招玩的漂亮，手啪，这一脚正好踢到朱长河拿枪的手腕子上，这疼劲就甭提了。哎呦，这小子一抖了手，这手枪肉飞出去有100多步，落到草地上了，周围的人一片惊讶呀。朱长河回头一瞅，好啊好啊，你们一个他妈也跑不了。他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了，双手握刀是直奔许世友，搂头盖顶刷就是一刀。许世友见过的太多了，经过的也太多了，一不慌二不忙，身形一闪把刀躲过去了，顺着身子一转个，把自己那把鬼头刀他也拽出来了，是刀光一闪呢、啊。许世友就像一截铁塔一样往那一戳一站，冷笑了几声：“弟兄们都闪远点，别崩到你们身上臭血，来来来，咱单对单各对各，有种的再砍我一刀，
砍就砍，接刀刷啊刷，
接二连三他就砍了几刀。结果他心里也纳闷，明明要砍上了，他怎么就砍不上呢？莫非这许氏有身上有仙气儿？他躲的怎么这么利索呢？哎呦，他一想是这么回事。有人说许氏有不是人呢，他是神的化身呢。这小子身上有点仙气儿，想当初在少林寺学过艺，跟老和尚学过念经，莫非他会妖术邪法不成？他脑瓜一想这个事儿，一分神，坏了，打仗就得集中全力，要分神的话对自己不利，此乃兵家之大忌呀。他这一苏神不要紧，许世友得以占了上风了。许世友根本就没还手，许世友冷笑一声，用手一指他，我是猪头啊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，我已经让了你好几招了，你小子得寸进尺，好不要得抠脸，这回老子我可要还击了。说着许世友把鬼头刀高高举在空中进行还击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就是几刀下来，朱长河就抵挡不住了。他哪是许世友的对手啊，一个没站稳，扑通一声摔了个腚墩儿，掌中这把战刀也撒了手了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许世友把大脚一抬，别动，把他脖子给踩住了，把他踩得刚了一声，想动也动不成了。哎呀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手下超生啊！嘿，超生不超生的，我说了不算。得乡亲们公判，乡亲们，我脚下踩的叫朱昌河，外号叫猪头小队长，这个小子干尽了坏事啊，横行乡里是本地的一害，大家说怎么处罚他，你们说。老百姓真就恨透了他了，也恨透了类似他这样的人，所以老百姓就喊要他的命，他不是抬着人头游街吗？这回要他的狗头，对，砍他的脑袋，要他的首级。好嘞，乡亲们，就依大家。朱昌河嘞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都报。小子，你就给我在这儿吧。朱长河就见眼前刀光一闪，他大叫了一声，刀光闪过，是人头落地，这小子腿一蹬，身归那世去了啊。许世友在他身上把刀上的血擦了擦，伸手滴了着耳朵，把猪头这脑袋高高举过头顶，乡亲们是鼓掌喝彩呀，太好了。再说朱长河一死，树倒猢狲散，他手下这些乡勇们傻了眼了，虽然手里拿着枪呢，不敢放啊，究竟打谁呀？这我们也做不了主啊，干脆跑吧。但是往哪儿跑，他们早被许世友带来的七条好汉给对付住了。怎么对付住的？团团包围，这些人借着勇劲往上一闯，掐胳膊拧腿，把这些人给摁倒在地，把枪支给下了，拿绳子给捆上了。捆完了之后，请示许世友怎么处置。许世友来到近前，拿着刀挨个点了一下，这些小子见着刀光吓得是浑身立抖，爷爷饶命，许爷爷饶命，我们是被迫无奈啊，虽然我们穿着这身乡勇的衣裳，拿着枪，也为了吃口饱饭呢。您是英雄好汉，千万别踩狗屎，把我们饶了吧，许爷爷饶命。好吧，你们说的倒也有道理，不过你们助纣为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 就为了吃口饱饭，就这么干吗？啊，下不为例。今天我说话算数，可以把你们饶了。往后再遇上我，我刀下可无情。哎呀，多谢爷爷，多谢许爷爷。许世友把大刀一挥，弟兄们，把绳子给他们解开。你们四个留下，剩下这几个滚，快滚！哎呀，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被放走的抱着脑袋，一溜烟没影了。留下这几个傻眼了，不知道如何处分。许世友说：“留下你们几个有用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我们不明白，听不懂，请爷爷明示。
啊，那好，我再解释一遍。这颗人头给我留下，把朱昌河的人头给我拴在这杆上。你们几个依然抬着杆掉头往后走，凡是你们夸关游街走过的地方，再给我走一遍。锣照样敲，喇叭照样吹，鼓照样雷，你们在这七里八平的地方给我肃清流毒，说明朱昌河已死，许世友还活着，那是以假乱真，这就叫肃清流毒，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明白吗？
啊，懂了，我们懂了。
这时候那几个吹鼓手啊也没跑了，被老百姓给薅过来了。这几人跪下连连哀求，跟许世友说，我们呢也是鞍山的老百姓，被他们抓了呀，当佣人，我们不敢不来呀，不然全家人都活不了，您看怎么处置我们。哎呀，许世友说，这么办吧，谁让你们倒霉呢，你们喇叭也吹，鼓也敲啊，跟着他们几个抬着朱昌河的脑袋往回走，到了地方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
哎呀，谢谢许爷爷，谢谢许爷爷，我一定做到。
哎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们这四个人当中谁放枪来的？说实话，我恍恍惚惚记得是你吧。他指着一个瘦高挑，这瘦高挑再次跪下了。
哎呀，许爷爷，你眼真尖，我姓罗，我叫罗三儿，我也是被逼无奈被他们抓来的。方才我放的一枪，我呼了八肚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犯的浑。你高抬贵手，
不不，我说不要你的命就是不要你的命，但是你跟别人还不一样，你负责喊话，我听你这声还挺高，听见没有？肃清流毒，走到哪里你就做宣传，也算你立功赎了罪了，补这一枪之过。
哎，那可以可以，我肯定办到。如果我办不到，许爷爷您再要我这条狗命。
好了，把队伍组织好，向后转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一乡一镇的，还给我回去。
是，
敲起来，打起来，滴了吧，滴了吧，唰唰，咚咚，滴了吧，滴了吧的，唰唰，冲咚。抬着朱昌河的脑袋转身走了，乡亲们心里这个高兴啊，捧腹大笑，鼓掌称善呐、啊。这回多好，许世友白得了几颗枪，不少的子弹。还杀死了罪魁祸首朱昌河，肃清了流毒，老百姓能不高兴？就这消息迅速就传遍大别山，传到七里八平，无人不晓啊。许世友办完这些事儿，带着几条英雄好汉依然回到许家坝。这春牙子边走还边说呢，哥，带我来对了吧，要没有我，你们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吗？哼，就你嘴尖，你什么你都会说。你别看许世友这么说，心里头真称赞妹子长大了，妹子真不含糊，要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真是个女中的豪杰呀。 自然当哥哥的心里高兴了。书说简短，他们回到许家坝，乡亲们都听着这个信儿了，齐来祝贺呀。老许家屋里院里全都是人了，老人家何飘玉乐得胡子直抖啊。室友啊，回来了，我们听着好消息了，你真是好样的，给乡亲们出了气，给老百姓出了害，可喜可贺呀。我已经把乡亲们召集齐了，今天呢咱们要举行庆功酒啊，好好的祝贺祝贺。对，好好的祝贺祝贺。家里有米的拿米，有面的拿面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啊。老许家院里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，大家是又说又笑啊。徐母和一家人是忙里忙外，姑娘春芽把马还回去，把衣服脱了，换上平常的衣服，也是满面春风。这何飘玉就问许世友：“孩子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许世友把酒杯放下，擦了擦嘴：“大叔，实不相瞒，我离开队伍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太想部队这些同志们和首长了。我打算去找部队去，看看党有什么任务，我好去完成。要不见我野鸟单飞，心里头没底。明天我就打算归队。”
哦哦，好，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
徐母也听见了，什么？儿子明天就要走，真好像心丢了一样。徐母手都有点打颤，无奈正在盛会之时，大家心情都非常愉快，徐母不便说什么。这酒宴散了之后，乡亲们三三五五各自归家，大家把东西都归置好了。到了掌灯的时分，这院里也就静下来了，都走了，何飘玉没走啊。许世友把枪掏出来，依然还给何飘玉。大叔，明天我就走了，我也不跟乡亲们告辞了。这敌人那是要防范的，他们虽然吃了眼前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有所动作。大叔，这家里的事依靠您了，你要严加防范。